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最近已经开始变了哈，现在是秋天的时候，天气也比较冷一点嘛，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看顾自己的身体。我们很感谢神，时间的话呢，看得也很快，像这个。看着外面人的布置的时候呢，看见这个他们应该面对 Halloween 啊，好像是有这个 Thanksgiving 比较大啊，所以两个人也能够一年一年的这么就过去了啊。不过也要预备我们一些耶稣再来的日子啊，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还是信了。也感谢主过去上礼拜的特别聚会，弟兄姐妹们的辛苦邀请朋友电话这样的所以我们有蛮多的新这个旧朋友回来有新朋友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做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把很多朋友们带回来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花托时间能带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我们接受在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关于今天的正道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讲到耶稣的权柄权柄。我们读的经文的话呢我们看见耶稣有人就来对耶稣挑战所以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说太初有道，道路是基督，都很熟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呢，就比较务实。其实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的话，这一句话的话呢，包含了什么意思呢？包含了第一个说耶稣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他是神，他是第二说他是谁他是神跟神什么关系？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职责是什么？他是基督耶稣基督他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要做王的，所以的话呢就等到他的权柄，等到他的权柄，还有加上呢他跟人的关系耶稣跟人的关系，他的福音，他的福音，福音是什么？是要拯救人的。所以在光是这两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这个讲的话呢，就已经讲到这个至少有五点关于耶稣基督，甚至也讲到耶稣基督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想就是说马可福音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在讲耶稣基督这个权柄的问题，不只是说今天我们所念到的经文讲到人家来跟耶稣挑战说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还提出这个权柄的问题。所以的话呢，只可以说的话呢，犹太人一直为耶稣的权柄很头痛他们看见耶稣有权柄，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这个耶稣权柄是他们又不敢不能够确定，或者说他们拒绝接受耶稣权柄是从什么来的。在马可福音开始的第一章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开始在会堂里讲道的时候呢耶稣就有他的信息就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因为犹太人呢，他们都发现了耶稣讲道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是他们中间的文士。文士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文士的教导基本上是从老师学来的他呢这个教导从老师学来的话，所以是一种传统 从一个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人来，从人来的，是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凭着自己的理解啊，凭着他自己在社会上的经验能够接受的想法做法，然后来推理啊，来解释什么话，然后用这个来做。当然这也不错啊，但是的话这是从人来的啊，就显出这是从人出来的这个教导。但是有权柄的人呢，有权柄人不一样，有权柄人呢说话就算话的，他说的话就是命令，不能改变的。我们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啊，叫做王者无戏言，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啊，这里有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说周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好的王叫做周成王。周成王有一个弟弟呢，他的弟弟呢叫名叫鱼啊，叫鱼。历史书上记载他叫叔鱼啊，因为他是王的弟弟，所以叫称他是啊叔鱼啊。这个叔这个鱼呢，有一天呢，他跟这个周成王在一起玩，在一起玩的时候呢，这个王呢就。是王嘛啊，他就开玩笑，他就跟他弟弟玩了啊，就在这个树上，这个梧桐树上遮了个叶子，说啊，这是玉桂，给你，我封你做诸侯，封你做侯啊。这个弟弟呢很高兴啊，就玩了玩去回去了，就告诉他的叔叔周公啊，告诉他叔叔周公。周公呢听说这个话呢，就找周成王去了，他说你跟你弟弟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是跟他说要封他王，不过这只是开玩笑的，我跟他玩嘛。这个周公说，你天子一言既出，史官就会记下来，朝廷上就会开始讨论，这个全国都会知道，这个封侯怎么可以当儿戏？啊，你讲这话不可以这个封。所以呢，成王呢在这时候就只好呢承认了，于是就封他的弟弟做侯，封的侯呢，这个是在唐，这是唐侯，所以这个他的弟弟常常被称为唐虞，这个是后来的晋国，春秋的时候的晋国的开始。所以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这王者无戏言，换一句话说，做王的有权柄的那个人讲的任何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兑现，都是秘密，都是。所以在会堂里面呢，耶稣这样讲道的时候呢，这些听到的人都知道耶稣讲的话是有能力的，每一句话都算数的，不是说可以说可以忽略的，不像一个文字比较大。但是呢，在问题呢，我们发现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呢，在会堂里面那个时候紧接着耶稣的教导之后呢，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有人在那反对，有人在那边马可告诉我们说，有人在那里说啊，他的耶稣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是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什么罪。所以我们想呢，这个人奇怪，在会堂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啊？在马可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这个人是被巫蛊附的；第二个，他在会堂里面，我们在想，在会堂里面是记载什么的？是不是一定是学习什么的？怎么被巫鬼附的人记载？如果我们再仔细去推敲一下，第三，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说话的人。他所说的是关系到权柄的问题，关系到这些人可能原来在犹太人之间有权柄，他们可能会被变成没有权柄，他们可能是这个人可能是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常常在叫常常在会堂里面犹太人的领袖，有很可能，我自己在猜想，他很可能是个武士，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利赛人那样，是在叫在这个犹太人间做领袖，他们看得出有耶稣，因为耶稣的权柄呢，他们在犹太人间掌权的地位也是确的。所以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权柄， 在今天的经文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是耶稣在前一天啊，那个是这个耶稣进圣殿的第二天，耶稣圣殿里面的这个做买卖的人多，把他们赶出去啊。第三天上他们耶稣进圣殿的时候啊，这个马可福音记载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就充满敬虔了。这个马可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对长老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很明显的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是犹太人的工会。犹太人工会呢，按照犹太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工会他们自己的看法呢，他们是这个当初在旷野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旷野时设立，就是怎么样呢？那个时候那个七十个长老，七十犹太人长老就设立，他们可以跟摩西一起管理以色列人这件事情，他们可以审判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时的工会呢也是这样，有七十个人，然后加上一个大祭司。这个七十个人呢，就是在犹太人中间的这个包括很有名的这些人，包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或者是别的长老在国内很有名的，所以这些人的话呢，就组成的一个工会。这个工会呢，他们就管理这个关于这个犹太人中间的民事和犹太人中间关于信仰的事情，这个宗教的事情。他们带头的人呢，是这个是大祭司，大祭司和他们，所以总共呢，他们是71个人到了大。但是根据历史上的考证的话呢，当时的工会犹太人的权柄呢，是他们自己认为是这个从这个摩西那时候来的。但是的话呢，根据历史上的考证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的权柄是罗马政府给的。首先，大祭司必须要经过罗马政府同意，他才能够做大祭司，不然不能做大祭司。为什么呢？罗马政府控制的这个大祭司的那个穿的衣服，那个礼服德在罗马人手上，所以呢，每次他要行礼的时候呢，罗马人把这个衣服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大祭司献礼。所以罗马政府呢，必须要同意这个工会所做的事情呢，就要经过很多都要经过这个罗马政府的同意啊，这个大祭司呢，所以跟这个罗马政府呢，他们都是接近的，或者是他们要让罗马在罗马的总督或者巡抚要对他至少有些好感，所以他们跟他们都是亲近的所以呢这个。他们的工会呢，其实是罗马政府的设立，但是罗马政府给他们的权柄呢，还是有限的，不是全部所有的民事的这个都归他们管的。我们知道在新约的记载呢，有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保罗因为是罗马的民籍，所以不归这个犹太人管，就犹太人也可以管。另外是耶稣病死。罪的时候，病死罪是犹太人的工会没有权利病，必须要经过罗马总督才能够病死宣判死刑。所以在这情况下，我们知道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工会的权柄呢，他们来的原因呢，来的地方呢，是这个罗马政府。我们知道，在耶稣在当时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当时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处处的是在做跟他过不去就常常来窥探他，要找他的这个错处，比如结果找来找去的话呢，只找到了他吃饭时不洗手他这个安息日之病，像这种人规定的这些法律。但是呢，因此他们就说耶稣不守律法。不守律法，其实不是守不守真的律法，是不守他们所定的这些规矩。 他们也看见耶稣赦免人的罪，他们就认为耶稣说前往的话，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耶稣一定赶鬼所显的超人的这个权利。因为耶稣的名声很大，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呢从别的地方去，包括呢很多人呢可以从这个甚至于这个公会的差遣人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他们去的话呢，他们应该是说比较有见识，能够分辨耶稣所做说的讲的道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却是跟这个讲的他的神，就是他们这个还是有他们的成见所以他们对耶稣的工作呢，他们说耶稣是他们鬼王别西卜赶鬼。别西卜的意思的话呢，从这个原来的意思，别西卜是苍蝇的网的意思，一大群苍蝇的那个在头的那个网，所以它是犹太人对这个巫鬼的这个一个取教的一个名字。所以，但是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心意呢，耶稣就驳斥他们说他们的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这些并且告诉他们呢，他赶鬼是因为他有比鬼王更大的能力，他可以制服这个鬼王的缘故，他捆绑了鬼王，所以的话呢他能够赶鬼。换一句话说，他属灵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呢？是因为他有属灵的能力超过鬼王的能力。耶稣有权柄治病人甚至只要碰一下他的衣服，一张坠子的话呢，他就可以得医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人就可以得医治。他有权利叫死人复活，他也有权利叫外邦人得医治。所以他的权利是超过距离、超过国籍、超过生死。他有权利给他的门徒去赶鬼去治病。明显的，他的权柄在人间、在生物界、在自然界、在阴间、在灵界，在是无所不包，他的权柄是超过一切的。换一句话说，保在这个马可告诉我们，他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从神来的。他的权柄是属于神的权柄，因为他是超过一切的，超人的能力。但是那些公会的人呢，他们或者大祭司呢，他们自认他们是民间的权威又是罗马人给他们的撑腰，所以呢他们是管理犹太人的民事和敬拜神的事情，尤其是圣殿管理圣殿，他们几乎在那里可以说是绝对的权威。他们彼此可能在耶稣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之后，可能在当年的一个晚上要怎么样跟耶稣来他对付耶稣，原因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使他们在财务上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我们说过的。他们可能讨论了一夜，但是他们要来逮捕耶稣，但是他们要第一个逮捕耶稣先找到一个口实，就是找着耶稣的话。所以呢，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呢，就对耶稣说：“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根据犹太人第一世纪的史学家，那个他们叫Josephus， 他说大祭司和撒都该人讲话非常的不礼貌。就好像是在吵架一样，就好像吵架一样。这句话的话呢，我们听起来的话呢，我们就看得出是大祭司、撒都该人说的。为什么？听起来非常的莽撞。大祭司可能在这个圣殿是最高的权威，如果不是经过他的话呢，别人都能做什么事。所以他们认为呢，耶稣面前顶在上，在这个广场里面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来问耶稣。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人来的， 没有问题就把这个抓起来了。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权柄。如果耶稣说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话呢，我们记得在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有一次法利赛人问他，在一个地方叫坦图他的地方，很多记载，那法利赛人呢在找耶稣，问耶稣要一个从天上显的一个神迹，我们中文翻译神迹，这就是神，不是神，原来那个字不是神迹，是一个记号，从天上显一个记号，证明他的所做的事情是从天上的。现在因为耶稣是在圣殿的广场上，耶稣如果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所想的话呢，他们就直接就抓住了。他们想耶稣这时候绝对不让他逃出他们掌握，不管耶稣怎么样，一定要他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耶稣不是像他们一样的，耶稣很有智慧。耶稣回答他们说，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就说：“我要问你一句话。”耶稣回答说：“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是上帝的权柄做这些事的。”耶稣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为什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耶稣在地面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以前也这么想。但是呢，我们记得在大马路，他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这个马可只是记载的说，耶稣就说没有根据给他们看，耶稣就走了。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比较完全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四节，在那个地方，耶稣记得耶稣的话说，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换一句话说，耶稣说要等他们像约拿一样从稻田的肚里出来三天，就是等到他死后三天复活这个时候，那个神迹他们有。换一句话说，约拿的时候，就因为那后来悔改，耶稣要他们悔改。这是耶稣要给他们看真相的情况。换句话说，耶稣从来没有拒绝回答人的问题，只是耶稣回答的问题别人可能听不懂，可能不明白。所以同样的，对这句话，马可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耶稣这样子的回答，我们也要另外找一个原因，到底耶稣问他们关于约翰的洗礼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问这个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从人来的话呢，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一种这个理论，是一个主义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种形式仪式。比如说理论的话，就大爆炸理论啊、无神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民主义这些东西，都是从人，是人想的。从传统，比如说犹太教是个传统，是人想错。可能这些很多事情，这些理论，或者是这个传统呢，可能是设立的这人呢是为好，也是可能有根据一些事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呢，这还是从人说，做人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当然是有问题的，常常是不完全。但是从天上来的呢，是神的启示，它的目的呢是拯救人的，是要完成神的创造的目的。耶稣这样问，是因为呢，耶稣的权柄跟约翰的洗礼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耶稣，我们知道，虽然耶稣不需要悔改，就像约翰跟他说，你不需要受洗，但是洗礼是每一个信的人该接受的。所以耶稣告诉约翰说，我们理当这样尽 静一般的意思，我们开始理解。耶稣这样问这些这样问他们呢，也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耶稣在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样记着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是耶稣受了洗之后，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就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的洗礼表明他的特别的地方，表明他是基督的身份，因为圣灵在他身上。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者，耶稣受的高，圣灵高，耶稣是基督，就是因为他受洗之后的圣灵在他身上，又表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爱子，我所喜，我喜悦你。所以只有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耶稣才是基督，耶稣才有权柄，耶稣就基督和权柄身份就完全就是建立在这个约翰的洗礼天上来的基础上。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对这些犹太人的长老们告诉他们说，要他们明白真理，要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答案，是要他们讨论，是要他们跟他们要问。可是公会呢，逃避耶稣的问题，不肯诚实面对他们自己所提的问题。他们可以跟耶稣说，你的权柄跟约翰的洗礼有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听到耶稣这样问题，他们心虚了，他们不肯接受耶稣的洗礼，又不敢公开承认他们不信，不信是耶稣。更可悲的是，他们身为百姓的长官，管理犹太人敬拜和民事，就是这样子的长官，他们负责教导和敬拜神的事情，他们却自己不信神，不寻求神，也不寻求神。为了隐藏他们的不信，免得引起群众的反抗，又要维持他们的权威，所以他们彼此开会，彼此讨论，选择了一个不置可否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换一句话说，他们选择的是什么？他们的回答什么意思？他们不要，他们选择宁愿耶稣你不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们因此也不能够得到他们所发问题的答案，失去了明白耶稣的权柄。但是我们回头再想一想，他们真的不知道耶稣的权柄在哪里吗？他们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权柄在哪里吗？他们只需要耶稣跟他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可以用这个借口来抓他。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要他们寻求神。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还是不放弃给他们机会。耶稣接着这个这句话呢，就所以接着就讲了这个严肃的比喻，这句话也就是告诉他们他的权柄是什么。我想他们不回答耶稣的问题的话，就显出几点出来。第一点，这是有事故。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世界的事情，他们选择一个不冒犯人啊，能够维持他们自己权威的，不是很诚实，这是不的。还有第二个，他们为了今世的事情，不是为了以后的事情，近视，他们可能发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但是他们不想要得到的祝福。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就很多时候在世界上人呢，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常常发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是呢，常常发了问题之后就走开了，就不再问这个问题，再跟他解释了，他已经不听了。这个我们小孩子一样的，你都是注意力还是过去，越注意。另外一个像这个我们曾经谈过的，就是这个罗素所说的，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就怀就说他说耶稣是怀着仇恨之心的怒气，好像耶稣咒诅无花果树只是因为没有无花果树的果子而已，好像只是饿了没东西吃，他不了解，他就不去想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要给犹太人一个对领袖的一个审判。又是给人的一个警告，就教会的一个警告，同时又是要 让他的信心有信心克服审判。第四个可能性，人的问题不要惩罚，是因为人的肤浅，不能深入。同时，问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人不够急。因此得到了一直要不停。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上物理课的时候，我就喜欢上物理。为什么呢？尤其是地理。我记得在地理上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它的主旨呢，不但是教我们关于物理学的原则，它还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哪些因素我们需要考虑，哪些因素不需要考虑。因为常常有很多有些问题他告诉你一些东西，在里面要真正解答的时候，我们先可以不要了。所以这些问题呢，它所是实际上我们要有理智，要分辨，能够知道这个整个的整个的问题啊，这个是只是用这些公式而已。我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也而且退休了，我发现呢，在社会上很大的人呢，很多的人呢，也是无法分辨这个因素，常常都是人云亦云，有些不完全，甚至于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的指问。前几天我听到有人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因为我父亲以前有这个肾脏病，所以我知道这种情况有人说吃高血压的药呢会导致肾衰竭其实真正使肾衰竭的原因呢是高血压，不是高血压的药。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呢使得你这个肾的那个薄膜总是伸张的，没有那个没有时间休息，所以长期一久的这一时间一久的话呢，这个肾就这个薄膜就开始来弹性疲乏就坏掉了，所以就不再有这个过滤的作用。而患高血压的人呢，常常不与他的医生合作，有时候用药不当，又如果不舒服也不知道跟医生讲，就停着用药，有时候又忘了服药，所以血压控制不好，结果是肾脏坏了。所以人以为是吃药的缘故，其实不是，是因为高血压。我以前也听说有一个中医，因为我的岳母有这个糖尿病，所以我知道那个中医呢，他说呢糖尿病的原因之一是大脑。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人常常会糖健忘啊，或者是头脑不清，或者是大脑出问题，这根本就是导因的一个导火的因。就是因为呢糖尿病你的里面的毒素伤害到你的大脑的神经，所以人会变成痴呆症或者是这样的脑子的问题，不是因为大脑有问题，所以引起。所以 人常常是这样子的，因为看到一些现象就去找原因，找错误的原因，而不是病因。所以我们做事情，我们讨论的事情上呢，我们不可以肤浅。我父亲以前有病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话，记得记得，我跟他说，病有病，物有物，人做事需要人事，治病需要按照病。人如果没有好好的明白事理的话，不是的。如果人不明白病理的话，你的病是。同样的，我们在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世界上，在我们的信仰上，很多事情也是一样。神要我们有知识，神不要我们有信仰。神要我们有知识，神像对这个法利赛人，对这些公会的，神要他们思想，不是要他们只是随随便便的就去就说是或者不是，或者是接受。神要耶稣要他们思想，同样神也要我们。我记得在历代志上记着，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当他有所罗门要做王的时候，大卫对他的儿子这样说，在历代志上28章的第9节，所罗门大卫对所罗门说，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事意愿。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成就；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离弃。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的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中文这个寻求的这个寻字很有意思，有人说它第一上面最上面是一个省，是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叉，是一个工具，下面是个工，要做工，寻找的事情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要做工，最终是要做工。又从口表示说人要可能要讨论寻寻找，就是用口，然后最后最底下的是一个寸，寸是什么？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引导的去了解，不是说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个是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从这个字书上的。所以换句话说，人做也做在寻求的时候呢，要做就是好像做研究，根本就基本上做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是费力费时，而且要加上我们集中的精神。我们寻求神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收集证据，需要思想，需要分析，需要祷告，需要写下来，再回头再看，再见。我们曾经说过，罗素是很贫穷，只是从事情表面上。不论他有多少知识，有多聪明，有多会说话，他是有结果。他的结论在你眼睛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肤浅，就是不诚实。可惜的是，他不知道寻求。我们也见到公会的人，他们问耶稣，他们的权利，就是问耶稣，他的权利是从哪里来？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也不肯去思想，不肯去寻求，因为他们存着恶意问。他们只是要得到耶稣讲话的，耶稣说的话，使得他们可以把耶稣抓起来。这些事情好像都是负面的例子。有一个英国的学者，他的名字叫 William Mitchell Ramsay， 他生于1851年，死于1931年。他的一生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生长的时代呢，是一个理性抬头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呢，怀疑一切的权威，尤其是对圣经的批判， 正式复临于地。他们不信新约是第一世纪的使徒或者是跟随使徒的人写的，他们相信是圣经是第二世纪或者更晚的信徒根据教会的传统把它写下来的。他们只是假托使徒的名字，换一句话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学者，其实有到今天还有很多学者是从那个时候来继续下来的，他们认为圣经是假的，不是真的。南塞在在19岁的那一年，他在牛津大学得到一个学生奖学金，到希腊去做旅行研究。他在斯梅纳那个地方遇见了这个驻土耳其的英国领事，名字叫罗森。罗森呢，那个是在那个地方对那个环境很了解，所以罗森告诉他哪里可以去做，就他也带着他去。有两年带着他深入到土耳其很多地方去做做旅行。后来呢，他自己就在这个土耳其那个地方呢就四处旅行。很快的，他也就成为当地的关于当地的知识这个学者这个考古的这个权威了。在希腊跟土耳其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在历史跟当地的历史地理我们所说的历史地理学，就是说这个地理是古代的地理小亚细亚的这个地形学，还有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各方面，他后来都成为这些事情的权威。他对新约所记的事件呢，跟别的当时的学者原来很相近的，尤其是关于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呢，他特别有兴趣。当初他到小亚细亚的时候呢，使徒行传所记的许多的地方呢，那个时候到底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在他开始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了。而且那个地方的关于这些事情的历史和古代的政治那个社会也几乎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使徒行传成为他唯一有的记载。所以呢，他开始呢对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也充满了怀疑，也跟别的学者一样，他不相信。他想，他说我要来证明这是错的，所以他去这个土耳其来证明这个事。后来他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发掘了很多小亚细亚古代的城市，就找到很多的文献。在他一生的研究之后，他结论这样说，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这本书也就是使徒行传，可以在每一个细节上接受最严厉的检查，它仍然是爱琴海地区信实的权威。这书的判断和他的写作的技巧，在写作的美学上，还有在他对事情的透视上，都是历史写作的楷模。这是他1915年时候写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最近发现的收获上面所写的。他又说他又在那本书上，他又说我在希腊与亚细亚相交的区域上寻找事实，我在使徒行传中找到。你可以把陆家的话与其他历史作者的话相比，他的话经得起最严格最尖锐的考验。所以他经过他原来怀疑使徒行传，怀疑保罗的书信，但是经过他一生的，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他去的时候60岁，经过一生的去考察的时候他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成为圣经的权威，成为新约圣经的权威。 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有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且信他赏赐的神迹。如果我们有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应该信神，神会报你的恩，让你得到。我们说基督徒需要有个目标，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世界上需要有个目标。圣经告诉我们，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向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神，我们需要用口来读神的话，用心做工来思想。我们的心得要用手写下来，下次我们还可以再看，还可以再去帮助。我们需要能够分析明白神的话，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寻帮助神，帮助让你都成为一个神。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让你神会帮，把这神就做成一个，让你在这里面能神的救。